个可以说在在整个大卫的家室，我们知道所有大卫家室的人都是坐在大卫王位上，所以讲到大卫的家室开始摇晃，开始摇摆，慢慢你就会发现说，慢慢这个灯光慢慢要衰残了。那么如果要讲到灯光衰残，没有一个时候比亚哈斯的时候更严重，所以没有多久以后灯光要不见了，没有多久以后就帐幕要倒塌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很清楚的，整个的症结在哪里？就症结就在那个大卫的家室，大卫的王室。那么在大卫的王室在摇晃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多久看上去亚哈斯非常的危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特别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不只生的儿子，他来到地上还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叫大卫的王能够一直到永远。所以大卫的王位向来是摇晃不定的，但是真正有一天大卫的王能够存到大卫的王位能够存到永远，乃是根据因为有一天救主要降生，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表面上这两件事没有关系，其实这两件事非常有关系。那为什么说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呢？有上池当然就是下池了，那么这个下池我们知道就指着希罗亚池子说的。我们知道说大卫的城下池就是在这个城的最南边，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池叫做希罗亚池子。主耶稣不是那个瞎眼的说你要去一洗你眼睛就看见了。那么上池在哪里？上池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知道说下池的水呢是从哪里？是从基训泉来的。那为了要保护基训泉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么在历史上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人就盖了两个塔，一个塔呢就保护那个基训水泉，那另外一个塔呢上面有个水池子，那个水池子所接的水呢是雨水。所以现在你知道一面是有基训的泉的水，然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就把它引到下池去，流到下池去，所以基训泉能喝的水那么经过西西家的那个池子隧道慢慢的就到了希罗亚的池子。所以这样等到西西家以后，那万一战争的时候，你知道城内的人不怕没有水喝，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西西家的隧道。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隧道还在那里。可是呢这是只是其中一个塔叫做水泉塔，那另外一个塔呢叫做池子塔。为什么叫池子塔呢？就是因为在上面有个池子，那个池子主要是盛水的。然后从池子塔以后呢经过一个隧道，一个隧道是沿着墙壁的，沿着那个东墙的一直往南流。那么这个隧道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当它把那个水啊从水道里面这个通出去的时候，外面就有许多的这个窗子。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经过这个西洛经过东墙的，就是经过墙一直往南走的那个水慢慢慢慢的就流到外面，流到河谷里面去，结果就灌溉了那一带。所以严格说来，一个呢是为着灌溉，一个是为着饮用的，一个是为着灌溉的。那王的花园就是所罗门的花园，大卫的花园，他们多半在哪里？就是在那个整个希罗西湖最南边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整幅的图画，那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以色列的在耶路撒冷缺少水，但是呢经过这个水的地下水的系统，你就知道说有的水就像西西家的水道一样，那么就把饮用的水就引到了希罗下池。但上池有一部分的水呢主要是为着灌溉来用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上池的水沟头，就是指着这个沿着这个上池呢，沿着这个墙壁，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水沟。那么这些水沟，我说过，一面呢是叫水能够流到外面，但同时呢，也给了什么？也给了大卫一个机会。等到大卫那个时候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瞎子跟瘸子，都那个时候这个敌人用瞎子跟瘸子摆阵，就告诉他说：“我根本不要用正规的军队，我只要用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打败。”所以大卫非常的纳闷。最后呢，他从水沟头里进来的，那个水沟头就这里的上池的水沟头，从里面呢就进到耶路撒冷，然后把耶路撒冷门就打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座城呢，当它被攻下来的时候，没有毁掉一块的城墙，没有把城门破坏，没有叫一个砖头动任何一块砖头，还有呢也没有流一滴的血。所以我们知道说，普通按理来讲，像耶路撒冷这样坚固的城，连约书亚都不敢把它拿下来的。结果你看见大卫进这座城没有流一滴的血，没有动一块砖头，没有用这个攻城的铁锤把城门敲破了，没有任何破碎的东西，一点破口也没有，一点伤痕也没有，这个城可以整座的完全完整无缺的能够满拿下来。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奇迹。那么这件事怎么成功的呢？就是因为大卫就从那个上池的水沟头，那我再说普通的，因为水要流出来或灌溉园子，那么有的时候在上面就盖了一些盖子。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到底他是牧羊人，当他看到当他来要拿这个要征服这个大卫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整座的城的里面乃是一座秘密的地下系统，水道的系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就是从那里面呢就怎么样就进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故事为什么圣灵特别拣选以赛亚到上池的水沟头在那去报告这个消息呢？因为这和大卫的王室有关系。既然神让大卫从上池的水沟头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到永远的？那么大卫的家室的灯光是不是长久的？那这是神所关系。所以整个的列王记上下那个最重要的观念或者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是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的。好了，大卫到底是预表基督，大卫的宝座能不能稳定，就是问题在乎有没有一天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是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你看这些话是连在一起，不是偶然，不是片段，不是。但是很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一面那条路呢是在上池水沟头，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大概是皇家的地段，所以在那里很容易遇到亚哈斯，所以讲到上池的水沟头。但这条路呢又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讲到上池的水沟头，讲到基逊泉，讲到漂布地的大路上呢，告诉我们在同样一条路上还有一个泉。那个泉什么泉呢？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这个列王的这个就是列王记上，你看列王记上好第九节，就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九节，那 亚拿尼亚亚达亚多尼亚不是要做王吗？如果他做王，那所罗门就不能做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明显的亚多尼亚呢是要篡夺所罗门的位置，很清楚的。那所罗门在哪里做王呢？所罗门是在哪里被高做王呢？是在基训泉。所以记得了，基训泉就和上池的水沟头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上池的水沟头所在的地方就是基训泉所在的地方。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所罗门要做王，应该在哪里登基呢？那么只有在耶路撒冷唯一的泉源，就是基训泉来登基，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在同样的一个希伦西，同样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泉，那个泉就是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基泉旁。那么在那里有一个磐石，那里就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来，所以在那里呢，他就要在那宣布作王了，就是没有请所罗门，也没有请先知拿单，这些都没有请。所以那天呢，如果要篡夺所罗门位置的话，他们在哪里篡夺的？就是在隐罗基旁来撤军。所以现在清楚吗，弟兄姊妹？就在那个同样的一条大路上，这条大路呢，通通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隐基地啊，都所说的是这个，这个希伦西谷。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两座山吗？一个是摩利亚山，那就是神殿之山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大卫，也就是锡安山的那个山脉。还有呢，对面的就是橄榄山。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就叫做基伦西谷。那么基伦西谷里面有一个水泉，叫做基训泉。那再往南走大概600公尺不到的地方，那么有另外一个泉叫做什么呢？叫做罗基泉。到了罗基泉就不要忘记啊，这个罗基泉呢，那个地方刚好是在希伦西谷、新论子谷还有中央山谷交汇的地方，那也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王园，讲的王的园子，讲的所罗门的园子所在的地方。因为第一，它是刚好是三个泉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位置是那个位置里面所有的植物都是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还有呢，是因为是水泉，有罗基泉，还有呢就是基训泉，通通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亚多尼亚呢就是在那里宣布作王，要篡夺他的位置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们，我再说，这个整个这个希伦西谷有两个泉，一个是基训泉，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可以说耶路撒冷的命脉。但是讲到王园，讲到园子的美丽，我们知道不能光有基训泉，还有需要有隐基地泉啊，就还需要什么罗杰泉。这个隐呢，就是泉的意思。所以隐罗基呢，其实就是罗杰泉的意思，泉水的意思。所以一个是基训泉，一个是罗杰泉。那么在基训泉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就做王了，登基了。那么在隐罗杰泉那里呢，我们知道说亚多尼亚呢试着要在那里登基的。好，那现在很清楚，你如果要把这个故事，一个是基训泉，一个是罗杰泉，把它结合在一段一节圣经里面，那就是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说，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那就是基训泉那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那什么意思啊？那罗隐结泉，隐结泉呢其实什么呢？其实是漂白布的地方。 所以这个罗杰权呢，我们知道就着他罗杰权原来的意思，就是表示说有孩子在上面用脚踩。那为什么用脚踩呢？就等到他们要